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牧师证道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，我来诵读。到十一节我来诵读。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，酒用尽了。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，送给管宴席的。他们就送了去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阿们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，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有怀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。主啊，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。主啊，如果我们什么都不会说，我们只要献上我们的感谢，献上你的赞美，献上我们的赞美，就能让你的心喜乐，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孩子。谢谢你，你是把那样的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今天继续的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灵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变水为酒。变水为酒，弟兄姊妹，水能变成酒吗？阿姨说不能，是靠着人，那是永远也做不到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知道耶稣变水为酒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。你说耶稣啊，他在复活之前行了七个神迹啊，在约翰福音很好，在约翰福音里有七个我是，有七个神迹，有七个讲论，懂了吧？在这里呢，耶稣一共在复活前行了七个神迹。你要在别的福音里呢，它都叫做 miracle， 叫做神迹。在这个约翰福音里呢，他行的神迹它不叫神迹，它叫什么？它反正这个 sign 就是记号。你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里所行的神迹都是耶稣神性的记号。什么叫就是只有神能够做到的事情，因为人不能够做到，说把水变成酒，是不是啊？没有谁做的。你知道在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我们讲的第一个神迹是吧？第一个神迹，所有的神迹都是帮助我们来真正的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你要信了他，你怎么样？你就可以得到生命啊！我们刚才说了，这是第一个神迹。你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里所行的每一个神迹，耶稣都解释他的意义，你懂了吧？只有这个神迹，耶稣没有解释他的意义啊！别的神迹，不是耶稣把饼掰开分给五千人，耶稣就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不是吃地上的面包，要吃什么从天上来的植物，其实就是吃耶稣，你懂了吧？每一个神迹都解释，只有这个神迹呢，耶稣没有解释。我们今天呢，看看这个神迹。这个神迹发生在哪里？发生在婚宴上。第一场的神迹呢，发生在婚宴上。你知道，我们将来的最后一场神迹，也是发生在羔羊的婚宴上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场悲剧，我们的人生是什么？是喜剧。好，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。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。你知道吗？这个第三日是指的耶稣在加利利遇见腓力和拿单叶后的第三天。第三天，你知道吧？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第二章，这个事情呢，都是在一周之内发生的，在一周之内发生的。而从这是把这个耶稣变水为酒这个神迹的时候，已经达到了高潮。地点呢，就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地区，在耶稣的家乡拿撒勒的北部啊。这两个村呢，他的老家，耶稣的老家，给迦拿呢只有几公里，只有几公里。啊，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，啊，耶稣的母亲，耶稣的玛利亚呢，可能跟这个家人啊还有亲戚关系，所以呢，请了耶稣的母亲，啊，耶稣的母亲不仅来这里复习呢，他还可能因为做亲戚的缘故来照顾这个家里的，你想在婚宴上来照顾这个婚宴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当他们没有酒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出面让耶稣的嘛来帮忙，懂了吧？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，你知道吗？其实那个刚才那个拿单叶呢，他就是迦南人，迦南人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他们这一切呢，都是神所预想安排好的。啊，你知道，然后他们正坐席的时候怎么样？酒用尽了，啊，酒用尽了。你知道吧？在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，婚宴都离不开什么啊？喝酒，是不是啊？喝酒。所以说我们那里的婚宴，我们那里呢都比较土，从来不是说去参加婚宴，去什么呀？喝喜酒是吧？对，喝喜酒对吧？你知道，因为在婚宴上只有酒那个芬香的香味，给这个婚礼带来了欢乐的喜庆的气氛。我们中国这个字呢，这个酒呢，还有长久的意思，就是婚姻是吧？天长地久。你知道吗？在犹太人的婚礼呢，只要持续一个星期，所以应当预备很多的酒，用了很多的酒。如果你要是喝着喝着没酒了，那给主人是一个丢面子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是个丢面子不行，因为啊，不能热情的，好像没有热情的招待这个客人，是不是啊？你要如果你想想，如果在新娘在这婚礼上，对新娘来说，如果没有酒了，他们的一生怎么样都会记着这个事，你懂了吧？就是记着事，你知道吧？其实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场婚宴，你懂了吧？我们很多的人，我们的生命都有怎么样酒用尽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你想的了吗？你知道吧？我们想啊，这个家里非常庆幸，是吧？当他们儿子结婚的时候，他们把耶稣请了来，是不是啊？如果耶稣没有请来，怎么样？你想想，啊，他们的麻烦就大了，是不是啊？麻烦就大了，因为他们解决不了，懂了吧？所以说我们也是这样，让耶稣进入我们的婚姻，让耶稣进入我们的中，只有耶稣，有了耶稣，我们的才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生命，带来喜乐。带来祝福，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婚姻才有真正的美满。即使真正的你到了，真正的到了你啊的生命的酒用尽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在耶稣里面也可以找到新的盼望和新的祝福，懂了吧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酒用尽的时刻呀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，懂了吧？弟兄姊妹都有。我们每个人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家庭，都有经历过酒用尽的时刻，懂了吧？但是你要知道，其实正是酒用尽了，才让怎么样，让这一家人经历神迹，也让世世代代的人从这个神迹里怎么样得到激励。难处，我们经历的巨大的难处，都是逼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懂了吧？很多的神迹都是在人走到尽头都没有办法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谁显出他的大手来啊？耶稣显出他的恩手来。然后是耶稣的母亲 对耶稣说，他们没有酒了，你说吧，玛利亚呢，玛利亚啊，他呢知道他们的难处，是不是 啊在别人看来，耶稣只是参加婚宴的一个客人而已，是不是、啊、参加客人而已，但是实际上只有耶稣是这个婚宴的什么主人，你知道吗、啊、其实耶稣呢并没有吩咐耶稣该怎么做，他只是告诉耶稣他们没有酒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们知道玛利亚在这里可以说是一个代祷的人，代祷的人，他的祷告很简单，他们没有酒了，你知道了吧？他们没有酒了，他玛利亚没去找新郎的父母，也没有找这个管宴席的，因为他们解决不了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因为我们知道玛利亚知道这个家庭的困难，这个家庭他那没有那么富裕，懂了吧？那么说，所以呢，他把盼望怎么样放到耶稣的身上？耶稣的身上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：“父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耶稣在这里啊，我们中文翻译成母亲，因为我们中国人，我们都觉得尊敬孝道，是吧？在原文里呢，其实他是妇人，你知道吧？妇人在福音书里呢，耶稣从来没有称玛利亚是母亲，都成为他夫人。其实在当时呢啊，他们说这并不是尊敬的说法，而是对，而是一个尊称，尊称，尊敬的称呼，懂了吧？然后耶稣对他妈妈说，你为你什么想干，意思是说你为什么把我牵涉进去呢，是不是 啊为什么呢？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懂了吧？耶稣因为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来行事，不是任何的人可以左右的、嗯、不是人可以左右的，所以即使玛利亚作为、耶稣的妈妈也没有权来干涉，来支配他儿子的行动，神儿子的行动，懂了吧、我们知道耶稣这句话并不是拒绝他的妈妈、我们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会伸手来帮助的，懂了吧？然后呢，我们看到玛利亚的信心、玛利亚他的耶稣没有立时的答应他母亲所要的，但是耶稣的母亲呢，他的话语呢反映出信心。他的母亲就对佣人说：“他要你，要你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就做什么就行了，懂了吧？”哎，有的时候耶稣也是这样，好像没有直接的回答我们的祈求，懂了吧？我们只要怎么样，只要信靠他，只要顺服他，你知道吧？耶稣怎么说你就怎么去做，懂了吧？耶稣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这个就是玛利亚所说的那种顺服的态度，是吧？那人说他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你知道，你只要把你的问题告诉耶稣，你不用管耶稣怎么做，你怎么办？哎，就没有酒了，耶稣就盯上了那几口石，那六口的石缸。这石缸呢是犹太人啊洁净的时候，每个人客人来家里，他的石缸里满了水，倒出来给这个客人洗手洗脚的，你懂了吧？你知道吧？耶稣就说把缸倒满了水，你懂了吧？我想这个佣人，你说对佣人呢很不容易啊，倒水干什么？这个家里没酒了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他们就去倒满了，懂了吧？是不是？我们知道，一个属灵的事呢。一个属肉体的人看不懂不明白，但是你只要信靠，只要按照耶稣的话去做就行了，懂了吧？即使你不明白耶稣在做什么，怎么样，你也不需要明白，你需要的是什么？听耶稣的话，顺服他。现在然后耶稣把水倒满了六口石缸啊，其实可能不是这么石缸，这是天晴做的 PowerPoint， 其实真正的石缸可能比这个大得多，懂了吧？是吧？然后呢，耶稣现在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，你懂了吧？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他们就送了去。你看这佣人，这个佣人啊，佣人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，也没有提他的名字，因为仆人嘛，是吧？仆人用不着说名字，是不是？耶稣说什么他就做什么。我们看这个佣人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顺服的榜样，我们很少人这么做， 哎，我们很多时候我顺服是不是？我嘴上说顺服，我的心里怎么样？我的心里常常是不顺服。其实那个并不是真正的顺服，不真正的顺服，哎。所以呢，他说咬出来，那么这个管筵席的毫不犹豫的按着耶稣说的就去送过去了，他们送了去，是不是？我想想，如果让你送去，你送去不送去啊？是吧？他心里有没有嘀咕？是不是？我端的明明是水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送到酒席上去，是不是？人家没有不喝水，懂了？现在至少喝可乐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佣人他心里没有疑惑，当一个人真正的顺服的时候，神耶稣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行神迹，行神迹。信心是不看现实的，只听什么耶稣的话，只相信耶稣的话。我们可以看看，就是这个佣人的顺服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大的祝福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其实我们很多的祝福期都来自于我们听神的话，我们遭了很多的痛苦都因为我们没有听神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就是这样。哎，什么时候你真正的说我开始，我真正的耶稣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你就开始真正的蒙福了。其实基督徒也做不到，比如说饶恕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啊，这个有人统计说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是谁呀？你知道吗？他们调查的是穆罕默德，不是耶稣，耶稣只排在第三位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说穆罕默德叫他的信徒去杀人，他们去杀人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吗？可是耶稣呢，叫他的信徒去爱仇敌，几乎很少基督徒真正的这么做，你懂了吧？穆罕默德能够影响他们去杀人，可是基督徒却不真正的爱仇敌，所以他们把耶稣放在第三位，懂了吧？我们要真正的去顺服是很难的，懂了吧？哎，很多时候我们顺服，我们要顺服。你看圣经说，我们顺服啊，掌权的是吧？在上掌权的，我们在工作的地方顺服主人，我们的家庭需要顺服父母，是不是？其实都是来操练我们有颗顺服的心。是不是啊？如果我们在地上我连看得见的权柄我都不顺服的话，你不要想你会顺服那位看不见的神。当你顺服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迹怎么样就出现了，是吧？说那管筵席的，第九节，那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来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，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，是不是啊？便叫醒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常想，这个水是什么时候变成酒的呀？是什么时候变成酒的？你有没有想过呀？很多人都在猜测。其实当耶稣说话的时候，是吧？你只要舀出来的是那一刻，怎么样？去送出那一刻，怎么样？那个水在以前的时候是水，等到最后他们已经变成酒了。哎，我们常常说从科学上，我已经放在程序表上了啊，那个科学，从科学上水能变酒吗？那绝对不是变酒的，因为它是完全不同的物质，是吧？水我跟你说是无机物，酒精呢可以说是有机物，懂了吧？水为什么不能变成酒呢？是不是啊？它因为酒精里面含有碳，是吧？你说碳是什么呀？碳是生命的元素，所有有生命的物啊都有碳，懂了吧？只有水没有碳，那就没有生命。你说在化学上，在工业上啊，你要把水变成酒精，你需要加乙烯的，懂了吧？我很少讲化学，懂了吧？但是只有这一次可以讲，是吧？就要水要变成酒，你必须加上乙烯，还得要加温，还要加压，还要加催化剂，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把乙烯和水变成乙醇，懂了吧？但是耶稣怎么样？耶稣用这个过程了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耶稣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耶稣在这里变成的是好酒， 你知道吗？如果在中东地区能好酒啊，它需要经过葡萄一需要采摘，需要压榨，需要发酵，需要很多的工序才能酿造出来啊。最简单的酒也得要几个月就是变成真正的好喝的酒，要是真正的变成好酒的话，有时候要放很多年，陈年啊，陈年。但是耶稣的酒是怎么样，历史就变出来的，懂吗？你知道吧，耶稣把水变为酒，这是一个本质的改变，本质的改变。我们这个水是平淡无味的，你知道吗？水时间长了会臭的，你懂了吧？我不知道你知道，因为我们都是自来水管，是吧？它会变臭的，它代表的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是要会朽坏的。而酒呢，一旦变成酒怎么样，酒永远不会坏了，是不是啊？酒精是吧，当时酒精跟酒不一样啊，但是酒精的主要成这个酒的主要成分是酒精。你说酒是有香味的，而且时间存放的时间越长，它的香味怎么样，越浓越浓。酒代表的耶稣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那个丰盛的生命，你知道吧？丰盛的生命。你说管宴席的说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，你懂了吧？我们的世上人都是先摆好酒，等到客人 喝得醉醺醺的了，说他摆上次酒，他已经 麻醉的不知道喝的什么了，是不是、啊、是不是、啊、但是从来没有人是吧，把从来没有人在宴席的时候把好酒放到最后，人都是先好先，人都是先好后坏，先好的后坏的、我们人的交往也是这样，两个人一开始很好很好的，过了三年以后怎么样，的关系的淡了，过了三十年之后呢，没说那个昨天说那老太太对昨日好的，对就是对她丈夫说马不得踹她一脚，你懂了吧？真的这人就变烂了变淡了。但是神的慈禧不是这样，神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，都是这样。你想想那约瑟的一生是不是这样啊？是不是啊？大卫的一生也是这样，怎么样？先苦后甜。我们基督徒的道路就是这样，神的道路高过世人的道路，是吧？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哎，这个管筵席的尝了耶稣变的酒，他都觉得以前喝的酒都是什么，都是次酒。耶稣变的酒是没有办法人没法相比的，你要尝尝，圣经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信靠他的人是有福的。你知道主总是把最好的留到什么呀？留到后头，留到后头。哎，神总是把最好的祝福留到最后，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相信他，不断的顺服他，懂了吧？要知道耶稣，你可能你的生命一开始都非常平淡，但是慢慢的耶稣把你的人生从一个平淡的人生变为一个丰盛的人生，最后你会看到神的荣耀，看到荣耀。一开始的时候跟随进耶稣的时候需要苦啊，懂了吧？需要背十字架，需要舍己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需要走窄路，需要进窄门。可是如果你走跟随耶稣，越走怎么你的人生的路走得越走越光明，后来呢怎么啊，是平安喜乐荣耀和得胜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一直的好好的跟随神，我们知道我们更大的福分怎么样，还是在后头，还是在后头。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耶稣把平淡的水变成了美酒，表明什么呀？耶稣他是超自然的神，他有创造的能力，从这个神迹上彰显了神的荣耀，彰显了耶稣的荣耀。这个神迹并没有公开，是吧？别人都没有看见，只有舀水的佣人，只有玛利亚和门徒都知道。但是所有的这些个人怎么样，所有的门徒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怎么样，就信了， 第一个神迹就让门徒信了。我想如果你看见耶稣变得这六口石缸忽然变成六缸的酒，你会不会相信呢？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相信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些门徒第一个神迹就改变了这些门徒，懂了吧？我们知道耶稣的神迹不仅是彰显的能力，更重要的，他让我们用我们的信心的眼睛来体会耶稣真的是什么，是神。这些个神迹是彰显神的荣耀，彰显出耶稣的神性的，懂了吧？你知道吧，当婚宴的酒用尽了，你只要信靠耶稣，顺服耶稣，怎么样，耶稣就能够改变整个的状况。你知道吗，我们人生一直这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靠自己来经营人生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什么酒用尽的时候，是不是 啊什么酒用尽了，是吧？生病失去健康了，是吧？我就本来昨天给一个人，是不是啊，年轻的他想要自杀，懂了吧？懂了吧？股票跌了，孩子叛逆，是吧？我们的感情出现了危机，都是我们人生用尽的时候。用尽的时候，当你的绝境走到真正用尽的时候，真是这个绝望的处境把我们带到谁的面前？带到耶稣的面前。其实正是酒用尽了，才是我们人真正信靠他的机会，能够让耶稣彰显出他的荣耀来，是吧？我有的时候我常常去想一个例子，我常到网上去找个例子，但是我今天想不这个例子来，我想，哎呀，我觉得我自己不就是一个耶稣把我的水变成酒的故事吗？你懂了吧？你知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是89年，你知道89年是什么呀？是哪一年啊？我们都知道是闹学潮那年。为什么学生闹学潮啊？整个的所有的大学都轰动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几乎没有一个大学，从中国的南北整个的都是。为什么呀？是因为人那个时候都没有出路，你懂了吧？都希望改变中国的现状，懂了吧？你知道我大学毕业之后，是吧？我也没办法，我只有继续读研究生，是不是啊？读完了研究生，你就有出路了吗？你还是没有盼望，你懂了吧？在那个时候啊，我就看出来，对我来说只有什么是盼望啊，是出国，是盼望，懂了吧？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考托福，考 GRE， 包括托福，你知道吗？不考托福，其实你知道吧，那个时候那考托福的那个钱啊，那个报名费，你说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负担，你懂了吧？是不是啊？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我需要写那个化学的卡片啊，我写一张卡片1毛钱。写一毛钱，懂了吧？你想要那个 GRE 的钱要好几百呢，懂了吧？我要写一个假期来报考托福，报考 GRE， 懂了吧？所以呢，你说考完了试，你即使考完了试，我能出来吗？我也出不来，你懂了吧？出不来，是不是啊？我后来呢，就我只能去回到研究生毕业呢，我回到大学去工作，然后大学工作。然后呢，说白了，那个时候你即使我就是人家国外的大学给了我录取通知书，我也买不起一张飞机票啊，我都没有那么想过。如果那么想，你永远没有出路了，是不是啊？等到我所有的考试都考过了，我来出不来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呢，我这个学校呢来一个名额呢，到澳洲来，你要到澳洲来。你说当时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大陆的人，都是去美国的，那时候你懂吗？跟我说白了，我地理学的也不好，我连澳洲是哪里我都不知道是澳洲是哪里，懂了吧？我光知道美国，懂了吧？来澳洲呢还要继续考什么？考雅思，你懂吗？考雅思大家可能都知道，那雅思。那么呢，那个时候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们学英语都是闭门造车，懂了吧？我们没有说通过说话，通过交流，这个都没有的，都是读读书，也就背背单词，这是两个，是吧？我们需要听说读写，要每个要9分，是不是？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听说读写都是分。你知道吗？当这个考官，我进考官去跟我说的时候，说 How are you？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 How are you， 懂了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你明白吧？ 因为你没有回答过这个。我们的学的时候都说啊 ，this is a book， that's a chair， 都是那个词，你懂了吧？我们学英语都是那么学的，你懂了吧？说 how are you 都不知道什么叫 how are you， 懂了吧？你想想我能什么？哎，当时你知道吗？你说我光读光读光听可能行，那是买了个那个无线电的那个机子，偷听敌台的，那是叫，懂了吧？嗯，短波的收音机，对，听可以，但是从来没有写过，你懂了吧？没有写过，谁会说我没事，我今天训练写一篇文章啊？没有呢，你知道吧？我那个去考试前，到北京考试前，我就带了一本书，那本书呢是这个那个大学那个学生的扔出来的书，我哎有本书呢，看是英语跟汉语的，我就把它拿出来了，我就去着考试前，我就拿着带着去看，我从来没有看过那本书，我就是在考试前呢都看了一篇，就只有看了一篇，然后呢我就上考场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是那篇我读的那篇文章给了我灵感，考试的时候就是跟那个相对的。要仔细说我的那个考讲完道再跟你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靠着那一读了那一篇文章写的灵感，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的一篇文章，你知道我满分是九分，你知道我写了几分啊？我写了八分真的我写了八分。所以说我听说读写是五六七八，结果我那个我整个的那个是雅思考了六分五，结果呢哎我就来澳洲就没有任何问题了，我去哪个大学都可以，而且呢这里呢澳洲给我全额的奖学金，说四年，你懂了吧？四年奖学金，从我不仅是拿到了学位四年之后，我还怎么样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信了主，我整个的生命怎么样？完全的改变了，完全的改变了。我常常说啊，我觉得你可能掉馅饼，其实我自己所经历的，真的远比天上掉馅饼那个神奇。你掉馅饼，你得吃一口就完了，吃一顿是不是？可是我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了，改变了，是吧？我们的人生，我们走到尽头，我们用酒用尽的时候，是不是只有一次啊？不是一次，你懂了吧？你知道，当后来，你知道，等到我们这一批，当我们读完了书的时候，他们都去了加拿大，懂了吧？我呢比较乖，我就乖乖的回到中国去了，回到中国去了。没过几年怎么样？我的酒怎么样？又用尽了，真的又用尽了，懂了吧？哎，我每天都在都在，你知道，当我什么的时候，我家里的东西都被抬走了，我的存折也都被没收了，你知道了吧？我的行动都每天在监控当中，我怎么办？我还得要信靠，还得要顺服啊，懂了吧？结果神怎么样？一步一步的把我带到澳洲来。这次哎，我不仅读完了神学，神安排我怎么在这里来服侍神。你想，对我一个30岁之前根本不知道神是谁，谁是神的人，懂了吧？我今天能够在这里能够来服侍神，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呢，是不是啊？弟兄姊妹知道了吗？哎，所以说我的人生都不是，连我都是想象不到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如果你觉得水变成酒是不可能，你要从我过去的光景到我今天神给我的恩典，你就更觉得怎么样？不可思议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人生走到了尽头，如果你的酒用尽了，你不用害怕，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信靠顺服，你生命中只要有主的同在，懂了吧？每一次绝望的处境都是神彰显他能力的机会，懂了吧？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因为他是把水变为酒的神。好，我不再讲了，马上祷告，因为时间到了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把改变我们生命的神，如果我们只有尝过耶稣所赐给我们的酒，我们才知道耶稣给我们的生命那是上好的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不一定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来寻求耶稣，不要非得等到最后一刻才享受最好的。今天就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转向神的机会， 主啊，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不管我们弟兄姊妹在难处当中，在困顿当中，只要回到神的面前来，来信靠主，来顺服主，主一定会啊祝福我们的人生，让我们的生命远远啊经历的神的祝福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